我觉得所有人只要进到这个圈子里面，这个社群里面，然后我们永远都正在路上，就是我们到死之前，我们永远都在那个
死的路上
寻找自己的认同还有自我探索的路上。你给我注意一点。失控仔，真的是。来到 Sub 有种 Subway， 这次邀请来的来宾呢，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特别是说其实他并不是圈内人，而且他可能以后会不会是圈内人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离开台湾了，我们追踪不到的。
一年后就问他说：“请问你现在变圈内人了吗？你在那个地方过得好吗？”讲得好奇怪，你在那个地方。我们这次请来这个人呢，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香草人，然后他是因为在对性的更加认识跟更加了解的一些过程中，他决定要拍一个跟圈子有关也跟小林还有露露有关的纪录片。对，然后但中间自己有经过很多的修正跟拍摄的过程，
就是他一个人长进，
他一个团队吧，
就我是有一个团队的，
他是一个团队。然后我是在活动上屡次的遇到他，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我有问过小林说是有人在拍你们吗？他说对啊，是一个大学的一个学生，然后他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记录，然后作为毕业制作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很想知道说从香草人看这个圈子，而且是尽量中立的看这个圈子，然后甚至去看小林跟露露在倡议的事情，然后他们的生活，然后会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感觉这样。所以我有一次巧遇他，然后就鼓起勇气跟他打招呼，我就说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说我是 Subway 的丽佳，那你有兴趣来上我们节目吗？然后第一个反应是原来是丽佳，难怪你这么会问问题。我说
我记得这件事情，就因为那个时候丽佳就是狂问我问题，然后我想说天哪，怎么会就是有人可以问的那么精准，我自己有一些都没有想过，或者是就是我还在想很久很久还没有答案的事情，然后就是瞬间被他劈头就问出来。我想说天哪，怎么这么会问问题，结果原来是 podcaster。
然后我想说他既然知道，他应该是就是在圈子里面拍摄记录的过程中，他可能也有在了解一些圈内的东西，所以我就好奇的邀请他说那你有意愿来上节目吗？然后甚至是可以的话，我想看看那个纪录片是什么样子这样。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球球。
欢迎，
谢谢。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做任何倡议的事情，包含我们现在录音，我们有时候其实意外也会知道说其实有香草人在听，然后我们就会 很高兴，然后也会觉得说希望我们的东西够平易近人，够简单好懂。
对，
然后能够让香草人发现说其实圈子里面并没有所谓的不一样这件事情，他想要做到的事情是尽量的海纳百川跟广纳的去包容所有的所谓的一般社会的异端。就好比说什么足控啊，练足癖啊，拿鞋子来闻这种东西，对，等等之类的，就是我现在想到举例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会想要先好奇说，为什么你在开始对性好奇，说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之后，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是来拍纪录片，而且是接触这个圈子？
就是当初在会接触到 BDSM 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对就是情欲相关的东西蛮有兴趣，不管是平常看一些情欲的电影，就是或者是一些小说或者是一些漫画之类，我就还蛮喜欢这个题材。但是回过头来，就是我在想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毕业制作要拍的话，我就想拍纪录片，因为会蛮想要记录一下自己当初，就是自己从应该说我去想说为什么我从小到大会对这件事情开始这么有兴趣，然后后来才觉得说其实是因为从小到大好像我一直没有去好好的去正视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是被压抑的，就是不太能去谈论，或者是没有什么身边的人在谈论的，所以我才会到大学的时候到台北之后，就是突然觉得好像整个自由起来，然后就开始我的探索之路，然后这一路上就会让我觉得很多新鲜的事情，包含我第一次看到 BDSM 这件事情，就是它好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我一直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又好像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我的对它的了解就是可能就是影视上那些什么格雷的武士道阴影那些很传统，你们很 不以为然的一些媒材。
我现在就只跟高大说BDSM 、格雷五十道阴影呢是暮光之城的同人作了，就大家不要太认真好不好。
反正就是我对他们的认识大概就只有这样，然后就是大概只有 SM、然后后来就是看了一下壁纸可以做什么、我就想说我要做一个可能跟情欲相关的作品，然后就是看着看着就看到 SM、后来就知道哦，原来还有 BD， 然后就是这样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然后后来才发现就是原来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社群存在、就是我看到了皮神与虐榜，然后看到福生他们写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就很震惊说为什么台湾已经有这么发达算是蛮发达的社群，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听过，然后也没有在影视作品上看过类似的作品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到21岁才知道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震惊、然后所以我就是开始在去看一些活动，就是一开始是去 Commander D， 有去参加了飞客日，然后有一次是看到了小林跟露露他们的表演，整个就是开启了我的新世界的感觉、然后还有看到 Twitter，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不知道 Twitter 是有那个隐藏的功能的、就是为了在填掉路上，我就是后来大家都说 Twitter 很精彩之类的，然后我想说为什么 Twitter 我的 Twitter 跟大家的 Twitter 不太
一
样，我的 Twitter 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事情啊，然后后来就打开了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这个社群这么大，然后就这么多人在玩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很多的专业的人在从事这件事情、像是可能小林他们就是很专业的绅士，然后就是甚至已经算是国际间也蛮知名的、对，我就蛮意外有这件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
那你是怎么接触他们跟他们讲说哦，我想要做一个这样的纪录片这件事情？
他直接传讯你说哎，嗨 Hello 我想要
我其实那个时候有因为我都还不认识大家，我就是完全没有认识这个圈子里面的任何人，然后我就有先找几个就是我可能有比较有兴趣的，就我在网络上看我比较可能觉得频率比较对得来的人，然后我就第一个就是寄信的，就我就问露露，我就直接寄 email、完全不认识他，我就寄 email 问他说，就是我这是我的企划书，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然后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回答我蛮震惊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超级错，我想说天哪，他不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完全不懂 BDSM 但是还想要拍的人，就是我凭什么这样子拍的感觉，
他肯定不会回你这种话、
对啊，他不可能。
但我那个时候就想了100种就是他会拒绝我的理由，但是没有想到他会，他就是他写的超级好的，他那篇他那个文字我就觉得我大受震惊，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拍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就讲说他没有不希望我拍他，然后就是但是他有一些顾虑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顾虑，但我就觉得说他对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还可以这么的有条有理的讲出这些事情，让我觉得蛮震惊的。我觉得我可能之前也不太会讲话、然后就看到他可以这么就是回答的这么好，就是一个完美的回答，但是又同时又占有他的立场，我就觉得很特别。然后飞客日的时候有问他说可不可以去找他，然后就是有见面然后聊了一下，然后后来跟小林见面是因为他们有一次在飞客日有一个表演，就是有三组神父表演，然后他们是其中一组这样、然后我就有去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到很细致的沟通这件事情、我看他们的表演的时候快哭了、第一次看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神父表演，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级感动，但我也不太会说出那个感动到底是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感动，然后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可以继续拍下去，然后我也很想要抓出那个感动我的点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后来就是随着拍摄的时候觉得就我们还蛮意外，因为之前对于 BDSM 的认识可能就是比较粗暴吗、就是可能肉体上比较粗暴的，我不知道还有知情同意，然后我不知道还有前期沟通跟后面的什么 aftercare 那些很细致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存在、我觉得让我蛮冲击的，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被这么细致的看待，就包含在香草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也是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很着迷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我很想要知道更多，那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温柔这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们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常会讲说，其实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在聊的东西只能套用在 BDSM 关系上。
对，
我们常常会讲说就是它只是一个带着有这样子的包装的两性关系而已， 你学到了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不是说只有在圈内才适用，就像你纪录片里面其实有剪到一段是我们觉得你剪的那段超棒的话、嗯、就是你在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觉得你去讲说 BDSM 的关系是特别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只有这样是特别但是别的东西就是不能被包含在内，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一直在、希望这个节目更平易近人的初衷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很艰深，而是你当你了解了之后你能不能够把它运用在任何方面，就算不是两性关系只是单纯的朋友跟朋友之间
也是一样、
也是需要尊重跟沟通的。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可是大家都不会，因为我没有被教过这件事情，或者是我不知道可以这样做、因为可能在我自己的关系里面我都没有被这样子对待过、然后我也不知道可以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个勇气去谈，或者是因为没有先例、我没有看过先例，所以我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可行的。你让我觉得看见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我
或者看见这个社群、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是、
所以 你拍摄的时间大概多长？有半年吗？
超过了吧，是去 年暑假开始在、在寄信，然后再收集一些 BDSM 相关，因为我真的是从零开始，就是真的是疯狂爬文，然后看大家都在做什么，然后
田野调查，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到处参加各种活动，去参加辅销，去参加物审会，然后知道哦原来有这些活动可以参加，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看，然后一个一个写下我自己的心情，然后我认识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自己的感受这样。
那你现在参与过那么多活动跟表演里面啊，你有特别喜欢除了小林跟露露以外的其他人的表演吗？
有一次在那个我们也有去的那一场一月的那个
还是
一月玛雅的那
边，哦哦哦哦，
那叫什么？
舞动神机，
舞动神机，对对对，舞动神机的那一组火花器的表演，我印象蛮深刻的。你也有去吗？
娘确诊，
好像确诊。
我后来发现看素材的时候，我有看到你。
对，你有，
有被拍到。
我在那个镜子的反射里面，我一直看到我自己，还看到我自己拍手。對我还穿了贵圈争乱那件衣服，看到多清楚啊！
啊，原来那是你啊！
对 对，
我那时候有拍那个贵圈争乱，
是我是我，就是我本人。火花器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也算是 BDSM 的一个范畴，对，它其实很广，也许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表演并不是人家所谓的很讳莫如深暧昧不明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是可以 很明确表现出来的东西，甚而是在皮神十年祭的时候的2014年、其实小林甚至说过他觉得如果表演需要遮遮掩掩的甚至不能够明确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他就会觉得这个表演其实没有办法明确的传达出自己想要的事情，而且为什么一定要用艺术去包装色情这件事情，而是就算我表演出色情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那天的表演里面，就是不管是火花器还是玛雅或者是小林他们跟小梅子的表演，我觉得这一连串看下来你会发现说他的表现程度非常多样性，甚至是有一个少主的最后一趴啦。
我觉得那个多样性真的在，而且我看到用不同的媒介，就我可能会以为说神父就是用
绳
子，
对对
对，但是没有想到它的概念其实可以活用在不同的材质或者是布料上面。
那从零到有，你的感受是慢慢的转变了吗？因为你开始越来越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比方说你今天才讲说，我现在在1楼，
那突然间到15楼了。
一到十五楼的风景应该会越来越广，你知道吗？就是 你站得越高，你看到的东西就越多。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年内就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个从零到有的那种越发展然后往上的那种过程。
有耶、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我可能就是作为观众在看小林跟露露的表演、可是后来其实进到拍摄之后，我其实是有跟着他们的练习，他们练了蛮多次，我都有去拍这样、然后就会看到在舞台上我看不出来的一些部分、就是包含他们是怎么一直疯狂的沟通，就是到底要怎么绑这件事情，还有一些想尝试的然后可能试不好的，有时候彼此感到挫折然后互相鼓励的地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作为观众我是看不到的，我就只可能看到那个最好的一面，
你可能只会看到就是小林靠近露露的耳边说了点什么，以为他们在说情话，但实际上并不是。
对，
就是知道这是需要经过安排，然后需要经过非常非常大量的沟通才可以达到的一件事情。其他的改变像是我不再会那么惊讶了吗？就是因为一开始其实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很新，我没有看过，觉得很神秘， 有点像是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样的感觉。但是到后来其实反而可以更看出不同的人的特色，就是在看不同组人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我最常看的可能是小林跟露露，然后可能看其他主神父表演的时候就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神师跟神魔之间是完全不互动的，就是很抽离的绑，然后小林跟露露就是会很多的互动嘛，会常常讲话或者很常接吻这样子，就会觉得对我来说蛮好的，就是我不会只看到一个样本。
嗯，
我不太解释这个感觉，但就是
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就算是一般香草的人的关系也是很多样化的，但是很多时候就像你前面一直讲，是为什么都没有人教我说其实我应该可以被这样对待，或者是我要去这样对别人，就是社会带给很多人的框架其实都很扁平，他没有给人一个自主性。
嗯，对，就是一定是一对一啊，然后要住在一起啊，怎样怎样，就是那个生活样态是很单一化的。
嗯，可能就是在这一年中其实你看到很多非典型关系的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是可以，
原来是可以。我觉得 重点就是原来是可以，而且原来有人在这么做了，就是这一点都并不奇怪。
那你在看这些活动跟表演的时候，你有去体验过任何的项目吗？
有，我其实什么在前期的
时候什
么都玩过，几乎我觉得我前期的时候超疯的，就是我基本上我的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我每参加到一个活动，我一定要认识到新的人。
嗯，
然后我就真的也会认识，不得不说我蛮会交朋友的，就是
或者是被人搭讪，
对，或者被人搭讪，因为有时候拿着相机就是很怪，大家就一定会来跟我讲话，然后这也是一个机会这样子。反正就是大部分都有互动，因为被绑被打，基本上都有。但是我觉得在互动的时候有一个很困扰我的点是，他们问我喜欢什么的时候我讲不出来，因为我有点
一张
白纸，我都没有试过，然后
我可以喜欢什么，
对，我不知道，因为我完全没有试过。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蛮震惊的，就是我竟然连我自己喜欢什么都不知道吗？
那反过来问，你讨厌什么，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东西你尝试过之后没有那么喜欢？
不喜欢被骂，
哦，
就是被讲
的任何的言语上的
羞辱，
言语的，对对对，
都不喜欢，
言语的不太喜欢。
嗯，
言语羞辱有点像我没有玩，但我就知道我自己不喜欢。可是其他肢体的部分，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我就一直尝试，然后觉得我还很不了解我自己。有时候我会跟别人玩完之后，回家就开始大哭，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才去查。
就是你本来在实践的时候，因为情绪上跟精神上的亢奋，所以你会有个情绪高峰，然后等到你整个冷静下来之后，你会从那个高峰下来一个低谷。
对对对，然后我就到后来才知道有 drop 这件事。
对对对，
就因为说我有看过，
嗯，
我有看过在文书上或者是在一些文章里面，可是我就是没有实际的体验过，然后就是实践体验过，感觉超级糟糕的，
因为你的那个所有的情绪的那个激素都退掉了。
对，反正就是一开始算是有阵痛期嘛，然后又不会照顾自己的情绪，但是我觉得那个阵痛期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开始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为有了尝试的机会，之前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需要试过我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件事情的人。
所以你现在比较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吗？
知道。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因为以前可能在一些关系里面有知道自己可能比较喜欢哪一些项目，可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以变成一个专业的，比如说 spanking，或者是就是还是有一个很多有很多
专门的技术。
对对，它是有很多子项可以慢慢的，
就是不能打到尾椎啊，
对对对，
然后用什么材质去打的时候痛感不一样啊，
然后姿势不一样啊，
对，
这样。
而且如果你就像你刚刚前面有讲说你也是有陆续被绑过，就是不同的绳师绑你的时候你感受一定会很不一样，就算他们用的是一样材质的绳子。对，那你自己在这些过程之中，你对自己的了解跟自己的喜好这样子更深层之后，你会发现说到这边来跟你没有来之前那个体悟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断层了吧。我说会断层是会不会突然你回头来看你会有个感觉是说，你觉得你自己还是一个香草人的话，但是你跟一般的香草人的 想法已经完全不同，
已经不一样，
所以你跟他们产生了一个断层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有，我觉得我现在是把自己定位在是有点介于香草人跟那个
我又跳进去了，我又跳出来了。
对，一半一半，
就是有沾到粉的那个原味洋芋片
有点
沾一点。
对，
我以为你在说炸鸡耶。
也一样啊，一样拌拌炸鸡，就是原味跟那个辣的这样，
就是有点纯又有点没那么纯的感觉。
对对对对，
这东西会影响到你看身边的人的观感吗？
看的观感我觉得是更有 接纳性吗？因为看过更多样的人，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就知道这些人存在了，因为我之前不知道，就会觉得我就只活在我自己的世界，我身边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人，你跟我不一样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跟我不太一样啊，可是我现在看到跟我很不一样的人之后，就觉得好像大家就是这么不一样，
所以就可以接受那种个体化差异。
对，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就是因为前面所谓的一般社会框架把人压得太扁平了，结果当他进来这个圈子体会到这一切之后，他反而能够理解说其实人没有那么扁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对，所以你现在你知道，就是就算有香草人真的认识了圈子，他还是不会认为自己就不是香草人，他就是一半一半，你知道吗？
真的有人这样认为自己一半一半吗？
我觉得大部分的香草人可能都是这样，就是觉得说哦，对，我发现了这个新世界，然后确实有一些事情是我喜欢的，可是我依然认为自己香草人，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生活重心就依然不是在这边啊，
我只是想了解这个，
对，我就是只是想知道，但我没有想要加入这个社群之类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自己是一半一半的那种。
那你们是怎么觉得自己是 BDSM 人？
我主要是生活重心是在这边，虽然说我平常像我就是上班族嘛，所以我也不是以这个为业，但是大部分我觉得我比较欣赏的人跟比较要好的人其实都是这个社群里面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忍受自己被扁平化，所以他希望到一个比较能够接纳他的社群里面。对，我的话是我一直都在香草圈跟BDSM 圈来来回回，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到头来也是，我会觉得这里可以包容异端，而我认为我自己是异端，那我自然会待在一个可以包容异端的地方，
就哪里舒服待在哪。
如果我进到一般社会，我应该是被逼着减肥吧，然后就是要
那种事情你经历过太多啦，你如果瘦一点我就跟你在一起那种。对，
或者是一定要有一个社会观念，是你不到三十岁还没有对象，没有办法结婚，没有打算生小孩，没有办法双薪家庭，什么职业妇女什么东西，那些全部的所有的框架跟枷锁都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对，可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会发现说你的人生不一定要这样过。而且甚至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会有香草人接触这个圈子之后发现说自己还是只想当香草人吗？我觉得这个圈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你可以在这边贴自己所有标签，但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贴。
对啊对啊，
对，我可以到处贴我说哦，我是 sub 哦，我喜欢 DS， 我喜欢这种阶级感的关系，我喜欢被掐脖子，我喜欢干嘛，我喜欢干嘛，
那个就是那个其实都是自己贴上来的。
对，但是你也
可以，就是，大家不会贴东西到你身上，
你也可以全部都拔掉，就说我就是一个 kingster， 就是我就是
对
所有的一切的非香草的性行为有兴趣，什么都想玩的人，但是我不想定义我自己是谁。
这种也是蛮多，
可是你在一般社会里面你很容易就是你贴了自己标签之后你就不容易拿掉，比方说，
甚至那个标签也不是自己贴的
哦，对，比方说什么我离过婚这样子，但在这边你
就是没有人在，
没有人在，
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
就是你跟我说，其实我离过婚哦，好的
哦，好哦，
没有。
我觉得
感谢告知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温暖的地方，就是进到这个圈子里面，其实你怎么样好像都无所谓。我觉得
你只要不要伤天害理、作奸犯科，然后伤害到他，
你就是不要伤害，你不要伤害到他人，基本上
你想要
怎么样，你想要怎么样，好像大家都不会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件事很温柔，
所以我们才说刚刚很喜欢那一段你特别剪进去的那一段。
对，就是毕业生并没有特别的厉害或是高人一等。
对，
这个就只是一个喜好。
很像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经验的关系，有个体经验差异，就是你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是因为你走过这条路。
对，
我知道怎么到市政府是因为我知道搭蓝线会到，但有些人不知道，他可能就，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 很久以前的例子，就是我以前不住台北，我住新竹，然后我每次都要搭车来台北找我男朋友，然后我有一次在搭客运的时候，我旁边的人就说你知道101盖好一阵子了吗？然后说对啊，101不是现在最高的大楼吗？那我们要怎么去才会到啊？然后因为我那任男友就住在吴兴街，就在市政府那边，所以我本来想要回答，但是他们后面的对话就让我不知道要不要回答，因为他们指着星光三月百货，就是站前星光三月百货大楼说那应该是101，我们等下在那边下车我们就可以去。这就是
你没有阻止他们，
我想阻止，但他们就
其实他们到门口就会看到星光三月。
我想阻止，但来不及阻止，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到，就是以前已经拆掉圆环了，然后他们就下车，然后我就对，就是所以说，当 你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不是101，所以他们以为那是101在那边火速下车，然后就想要前往101，其实会到北车的，那台客运是会到北车、
就很像欧洲人到美洲说这边是印度那种
就是他们连这台车会到北车，然后可能会靠那个大楼更近，他们
都
没有
都
不知道，然后他们就冲下去了。然后可是因为我搭过好几次客运，我每个礼拜都要来嘛，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在那之前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101，我也不知道车子会到哪里啊、
嗯、
所以我觉得那终究只是一个你知道以前跟知道以后的差别，就像甚至更简单的是你原本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你上了课才知道，
嗯，
这种感觉。对，所以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特别，
嗯，
对，
因为那件事本来就存在、啊、
只是你还不知道，
只是还不知道。
对，
对，
就像你说啊，我终于知道原来我可以被这样对待，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对待别人，原来被尊重没有那么困难、
嗯、
对，原来你可以提要求，对、
嗯、原来有这么多可以注意的地方。
嗯， 嗯，对。那你现在接触了这一年来之后，你发现你对性的好奇跟认识有改变吗？
我觉得好奇有少一点了，因为有点像是被满足，对对对、
嗯、
就是这个欲望有点像是我已经知道一点点、
嗯、
我暂时还不太需要再去知道更多。我觉得现在这样蛮刚好的、
嗯、
我知道的差不多了，就是至少可以满足我现在的需求，或者是我还可以再去试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然后我可以在这边再去发展更多东西了。
嗯，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一件事情算是变得比较会讲话，比较会沟通、
oh.
然后变得比较温柔，就是会站在一个我可能之前不会想到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嗯， mm-hmm.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算是我进这个圈子里面教会我蛮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的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就让我跳脱我原本可能一直习以为常的那个价值观。
嗯， mm-hmm.
因为我可能一直以来都是觉得说哦，你不符合这个价值观，可能就是我们就是合不来、
嗯、
可是我其实没有想过我自己有价值观之外的可能性，所以我自己也还在摸索说我自己到底是喜欢什么，因为我现在是有点像是被给出了太多选项了、
哦、
一瞬间我有点不太知道说哎、欸，那我现在到底要选哪一条路。所以其实我那个纪录片后面我其实我一直想了很久我的结尾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不觉得我说我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我还是一直在就是动态的在探索这件事情、
嗯、
可是就有点像是我突然自由了，比如说你读了一辈子高中，然后你突然要选系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你要选什么，因为你突然有好多选项的感觉，
就像你一直被关在笼子里面、嗯、突然发现可以离开笼子还可以飞，
对，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飞、
嗯、
Database 突然扩充了很多。
嗯， 嗯，但是它扩充出的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跟上那个就是我现在还处在可能我需要多试一点才知道自己的喜好或者是写自己的偏好可能未来的走向会往哪边走这样。
那你有 Google 你要去的国家那边有没有 BDSM？
有露露有跟我讲、
哦、
他说他们那边有认识的人、
哦、
然后如果想要的话、
哦、那这样就会比较放心的去。
对对
对
对， 對， 對，可以再慢慢探索，
一边念书一边探索。
对啊，而且很闲，
可以追求那个内外一致的那个平衡。嗯，
对，嗯，而且说不定国外有不一样的感受，
肯定
一定不一样，一定不一样。
说真的，台湾算是亚洲就是
发展的比较
最蓬勃的一个地方，每个月天天都有活动。
对，但是跟欧美比起来，还是有一个落差。
嗯，而且这个蓬勃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就是突然在这几年突然开始大量增长，
十几年，
对，
嗯。
一开始前面都还好还好，然后如果你
这几年突然多
暴风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已经不是暴风，就是旋风吧，就像扫过去，暴风可能还停在一个地方。
你知道这个感觉，就像如果你要拍台湾 BDSM 社群的纪录片啊，你可能19年前开始拍的时候，你的那个 round down 是很顺的，然后你现在这个团队要直进的人没有超过5个，你拍不到所有的东西，真的就这么夸张。
可能已经不止5个，可能要10个，因为他们团队好像已经有5个
了。我是说一天，例如说一天你要跑的那个活动、
嗯、
你就会发现你只能去一个，然后另外4个你去不到，但是以前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就只有
一个
脱壳没了。
对，以前是也只有在台北啊。
对
对，
我觉得是台北才有比较多。
对， 對， 對，以前顶多就是再到后来一点点，顶多就是多一个高雄脱壳你可以 去拍，但就这样而已，其他就是神客啊，然后就是时间都是非常的独占性的时间，那一天就只有那个活动。
但现在已经不止了，
现在 每个假日都有事情可以做，
对对 对， 對，
甚至平日都有事情可以做，下午也有事情可以做，
就是每个场地都有自己的行事历，然后都满满的。
嗯， 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继续延续，就像我们也说还有下集吗？
对
对，搞不好这个东西你会看到更多样不一样的事情。
嗯，
扩充你的团队，
然后顺便刚刚回答说刚刚有很多条路这件事情，其实你说你已经得到就是不止一个答案，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所有的路都可能是答案，然后而你去选择每一个答案的时候可能都不会有错误，因为就看你怎么样选而已。
你也可以一下 A 一下 B 一下 A 一下 B， 它就会走出你独特的一条路径，它就是你独特的一条路径。
嗯，你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什么集数吗？
那个时候疯狂在听。
哦，真的吗？
在做填掉的时候。
哦，好的，我们这边
非常
感
谢
你，帮我们的香草人听众的甲乙
正在路上系列嘛。
哦，你反而比较喜欢听正在路上吗？嗯，好有趣哦。
欸，真的，我听完真的，还有什么讲晕屁晕的，
正在路上，
其实基本好像基本上都是正在路上系列。
哦，好特别哦。我们不是每一周都有正在路上，
我们现在几乎没有正在路上，
几乎没有，因为没有那个时间了。
对，你听正在路上会有什么感觉吗？
就是真的就是正在路上，就是真的就是正在路上。
啊，我知道了，因为你会觉得自己也正在路上，所以你特别喜欢听这个系列。
我觉得是因为我可能有时候你们讲可能比较一些深度的，或者是比较有一些专有名词的时候，我可能听不太懂，然后我还要去查。
哦，
嗯，
所以你基本上都是在专门在听正在路上。
嗯，基本上是。
那你在听正在路上的时候获得的东西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 不是只局限在 BDSM 上面的。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可能不会那么专精于一件事，就不会想要一直学习深，我不是一个会投入一件事情到很深的人。嗯，就是我可能也没有那个耐心去钻研说怎么绑，所以我对于技术上或者技术层面的讨论可能就比较没有兴趣。我比较喜欢的是可以广泛应用在生活各个层面上的一些不管是想法或者是心态的这些东西，会对我来说比较有用。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们那时候做正在路上想要传达的东西。
对啊，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叫这东西叫正在路上，就是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就是会随便停下来说，哎，这边有花，
比较随心随地停下来去研究的东西。
而且觉得这个比较不会离我太远的感觉。就是我作为一个香草人我可以听得懂，或者是我不会那么觉得有距离，
不然停下暂停一下 Google。
对啊，我
真的
很
断裂，
你刚才说的什么？就什么？
我刚刚听到哪？
还要重听一次？是英文吗？是英文吗？
我觉得其实挺好，因为其实就算不管是不是香草人好，就是我觉得所有人只要进到这个圈子里面，这个社群里面，然后我们永远都正在路上，就是我们到死之前，我们永远都在那个
死的路上。
寻找自己的认同还有自我探索的路上，你给我注意一点。失控仔，真的是。我们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一开头是这样，就是你在跟你的妈妈聊手真卡这件事情。
对，
对，
手真卡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学校容许这件事情啊，而且学校欢迎这件事情啊。
然后你读的学校是佛教大学。
对，我念佛教大学。但是我从幼稚园哦，我从幼稚园到高中一直都会遇到基督教的传教者，然后他们会包装成一个很普通的社团，然后跟你
好可怕哦，
带着你唱诗篇的圣歌，然后跟你说一些故事。我记得我很早之前讲过一个孔雀饼干的故事，那就是那个基督教社团的事情啊。
哦，
不是那个什么 PTA 妈妈吗？我们是国小的时候有那种爱心妈妈，
国小就有，好可怕哦。对
对，是国小才有。我反而蛮震惊，高中还有。
高中还有，我那时候我幼稚园念的就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然后基督教里面他们从小当然不会跟你教太多东西，但是到国小之后就已经会有类似的社团出来，但是只要你不参加就没有事。可是我国中的时候那个社团是可以进入每个班级跟你宣导说，哦，我们现在有一个课后参与唱圣歌的活动，或者是你可以单纯来这边分享你的心情，然后他想要尽量的传递一个正能量的概念，然后就会教你唱一首歌叫标杆。那个标杆就是在鼓励你的意思，然后从那个标杆就带到那个爱是很久忍耐的诗歌。对，然后到最后就开始跟你传递说，哦，神是无所不在，神是爱你的这样子。但国中也就仅止于此而已，一直到高中是一样是到每一个班级去讲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去讲说，哦，如果你们有兴趣参与这个社团的话，请你们到，因为我高中念高职，请你们到那个某个科管的外面的草地的一个树丛下面，然后我们每个礼拜的星期几会在那边定时聚会，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会分享一些事情，说你这礼拜发生什么事呢，我想听听你的分享心得。你知道以那个状况来说， 你国高中生然后遇到一个愿意听你讲话的大人，其实你会觉得说哦，终于有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了，而且他不会批判你。
对， 对， 对，这是真的。
当他们完全展现出这种态度，而且他是一个看起来很友善的大姐姐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说哦，这背后是基督教，然后他要干什么，
不会有戒心。
对，
对，
然后
对，
然后
但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去庆祝，
说侵入可能他也会觉得不好听，要就
有点像洗脑那种感觉，
但
他
就
是比较
进入你的生活。
我跟你说，他会说他叫感化你，在让你知道一些你不知道可能会被误解，就是像我那时候讲孔雀饼干一样。
子怡神教也都用感化的啊，感恩师父。
像那个时候孔雀饼干的事情，就是说他就说嗯，我知道大家到了青春期都会对性很好奇，但是呢，性这件事情是纯洁并且神圣，只能发生在两个真正相爱的人之中了。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一杯干净的水，这边有一片孔雀饼干，那如果我把饼干一点点拨进那个水里面会变怎样，水就会被饼干弄脏了。所以你当你跟一个人发生过性行为之后呢，你就会变得像这杯水一样，而你跟越多人发生性行为，就像那个饼干屑不断不断被加进水，它就会变成一杯混浊的水。你希望你爱的人喝下这杯混浊的水吗？我
好恐怖哦，天哪。
然后我那时候大受震惊，我说哈，我现在变成一杯脏水了吗？可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有性行为了，所以我其实还被吓到，就是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就是如果我变成一杯脏水，我就不值得被喝，或是不值得被爱吗？但说难听点，如果我吃了一大片孔雀饼干再去喝水的时候，在嘴巴里面也会变那样。
它也是脏水啊，就不管怎样，就是、下进 到肚子也都是脏水，永远是脏水。
可是你有发现吗？那个脉络就是你已经参与那个活动，那个团体活动一阵子，然后他带着你分享很多事情，然后听你说话。起码有两三个月之后，他突然在某一天开始跟你聊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才突然觉得说，这个人对你说话已经有分量了。那他对你说的这些概念或什么东西，他就会左右你的心情跟影响你的想法，他就会不断跟你说，你不觉得如果真的进入了婚姻才发生这样子性的结合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然后还说什么，
如果他软屌，那我就一辈子性行为不幸
福。他当然不会跟你提这件事情啊，他到时候就跟你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你要
忍受。我为什么要忍受我老公软屌啊？为什么？凭什么？
我跟你讲，你十五到十七岁的时候听到这件事，你根本不会想那么远。他甚至不会跟你讲软屌的事情，他不可能跟一个十五到十七岁的人讲说，他不是在跟你性教育，他是在要求你守贞，要求你为了一个不知名的未来的可能，甚至你不要讲这些。如果有一个人他的阴茎因为白膜的关系，所以弯曲三十度需要动手术，那要怎么办？他要求你无条件的为了一个人忍耐这些事情，然后只因为爱。对，这是当然是你长大之后发现的事情，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陷入一个自我怀疑，所以我现在先发生的性行为就不值得被爱，是不是？
对啊，就是他的前提是，如果你要能够那样子爱别人，那前提应该是你也曾经被这样子爱过。
但他不会跟你
讲
这些，
他
没有跟你讲那么多，
啊啊，
他只告诉你说神会爱你，只要你愿意现在悔改，愿意切下这张守贞卡，从此开始做一个新的好人。对，所以就是
那我那时候比较像是被恐吓，欸，不是像说要忍耐，就是他那时候会在课堂上就是放一堆影片，就是太早发生性行为，然后可能就会得病啦，然后你可能就是会孤老终死，会死掉，然后就是未婚妈妈那种。
男女都有看吗？
对，就是全部的，全部大概三年级三四年级全部住在一个那个大讲堂，然后大家就在看这个影片，然后就在看那些人说他们怎么后悔他们那么早发生关系，但其实那都是个案。
而且我觉得很像那个就是性教育跟你说不可以堕胎，然后放那个很残忍的堕胎影片给大家看的那一种。
对，他就真的是在
恐吓，就是说如果你未婚怀孕或者是你要去堕胎，你就要经历这么可怕画面，就很像。
我跟你讲，堕胎的都不放给男生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比较过分。
哦，那个时候倒是都放给全班的人看。
你们是只有你会分开啊？
没有，我们那边那个时候只放给女生看。
到底凭什么？
为什么？
不知道啊，就是每个学校的概念不一样，啊，
可能觉得女生才会去堕胎，男生不会吧？
我不被男生搞到肚子，我怎么堕胎啊？白痴哦，喔，我处女怀孕的玛利亚嘞。
大家都圣母玛利亚，
干他妈的气耶！
大家都不用打炮就可以怀孕，这样才可以生下神的使者。
我睡醒就福至心灵，天启的神造的体内种下了一个种子，
生产的时候还满是金光，这样。
好的，所以当初你就是草草的签了，因为你说被恐吓。
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被恐吓，
回头想
现在回想起来是
细思极恐，
不思则不恐。
那是几岁的时候啊？
二零。 那好像是2013吗？我12岁的时候，
很小，
很小，就你没有真的明确的知道说这东西到底要干嘛？
对啊，那个时候知道什么叫
贞操吗？我不知道啊，而且我连那个时候听到男生在讲自慰，我就想说自慰有什么？好像不就是自我防卫吗？我认真，我到5、6年级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欸。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就签了，
又被逼着签守贞，
他也不觉得被逼啊。
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不会觉得被逼，但我那个时候的印象就是性这件事情就是等
不可以说
婚后的事情、就是婚后才有这件事情、我不用在婚前完全不用考虑这件事情。
哇，
很恐怖欸，我觉得这是一个默默影响的，比我有意识到我现在被逼还更恐怖。
对，就是你对自己的身体也都不会好奇，
那个时候好像不太会哦，
最多就挖鼻孔而已，
好像是。
你的侵入性行为就是挖鼻孔或挖耳朵，
没有了，
或是就是看个牙医这样子。
对啊，也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男朋友，就是每天就是放学下课就是打躲避球，然后就回家，就这样。
我真的不是想要批判宗教，你知道，就是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信念，但是就是。在一个人真的还不确定那个东西到底要干嘛的时候，就叫人家签这件东西，没有让人家有足够了解的时候，真的超可怕的。
对啊，真的很可怕。他也不可能让你了解，因为他就是不想让你了解啊。
而且说穿了，守贞卡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具体法律效用，你就把它撕了都可以，
啊、
你知道吗、
啊？可是他会给我一个隐性的约束力，就是我都已经、
我签了，我已经答应，
我跟神明讲好了，
我答应了，或者是因为对小时候的我来说是一件蛮严重的事情吧。
我跟耶和华讲好了，
可是我小时候可能就是没有敏感到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其实有默默影响着我，是我这几年回头去想说为什么我会开始对这件事情那么好奇，或者是为什么我这件欲望都从来没有被满足过，就是我会想要知道更多，是不是因为我过去的东西可能被压抑，我现在才所有东西都爆出来，所以、
就是那个守贞卡封印住了、
对啊，它封印住了我的童年。
而且我记得它好像不论男女都可以签。
对啊对啊，它不是只有女生，
然后就是它他这种做法就是会让男女都觉得说啊，我们都不用管，我们婚后自然就会，拜托、
而且他让我超有罪恶感的、就是第一次在发生关系的时候就觉得天哪、
我
要死了，我
打破了那个婚，
对啊，然后我超坏，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常就是发生关系之后我就会生气，
对自己
生气，对自己生气，
就是有可能是对自己生气，有可能对别人生气，就是对对方
生气，你怎么会绕破
解，不是就是会有一股很莫名的生气，算算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就是我就是很气自己，可能就是很气自己说为什么
禁不住，
为什么这
么
脏，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脏，这个想法真的很，
或者是为什么 我就好像我好像一直在做坏事的感觉，他一直让我有一个感觉是我在做坏事，
因为我
是
偷偷背着那个我给自己约定好的
东西来，或是我背着我自己过去的一些价值，
我怎么可以这么放纵，
对，我就对自己有点太严格
了，太任性
了，然后就觉得可以这么做了，所以跳脱出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坏，
觉得自己很叛逆，
很坏，很叛逆啊、又很不符合主流大家对我的想象的感觉，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哦，可能你就是成绩好好的，然后你就是乖乖的，这样
脸上写着守贞卡，
对啊，
什么东西啊，
处女这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会造成很多人的隐性压力，然后甚至会让那个人不愿意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不愿意去了解所谓的性是什么，不愿意去真的知道说正确的性教育是什么，
就是因为跨出去的成本太大了，心理成本太大了，
你看你早早就这样对一个人下来这样子的牢笼
魔咒，
对啊，
魔咒，
所以真的、
啊、
因为那个守贞卡不论男女都可以签，所以就等于说他告诉男生说你也可以不用懂，反正你结婚之后会懂，他告诉女生说你也可以不用懂，你们以后结婚之后会懂，然后到都没有人教你之后，然后
结果一直都在港交都不知道。
我想到你知道我想那个笑话，就是 有一个人就问他爸说我结婚之后要怎么做啊，洞房花烛夜我要怎么做，然后他爸就说用你最硬的地方去顶他最软的地方，
结果
好恐怖、
哦、这个说法好恐怖、
说错，用你最硬的地方去顶他尿尿的地方、结果那个人就拿头去撞马桶。这就是缺乏性教育之后会发生的后果，你知道吗？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重要的是他不知道，他没有给我们学习的空间，就是 他觉得我们好像都是自然就会，可是
而且会有很多暧昧的代称，
对，
什么去撞他尿尿的地方，我尿的地方在马桶上啊，有什么问题吗？
真的尿
就是越不谈反而
对，一样，这一样是个笑话，听起来很好笑，但一样细思极恐，不知怎么办。
是啊，
你最硬的地方，我的头啊。
好像也没错，
我不知道会勃起啊，这样我勃起了，他头也没有我的人头硬啊，因为里面没有骨头嘛。嗯，对，所以那你看，他让你以为说这东西是我天生就会，就像刚球球讲，我天生就会了，我结婚之后自然会习着这个技能，
或者是这是别人的。
对，
这可能是男生的事，不是我的事。
对，
就是男生会就好了。
你结婚之后过几个月会有送子鸟发小孩给你，对，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就等那个小孩发来之后，你自己就会养了，没问题。他就
生了就会养，
阳光、空气、水，
他
就会长大，他不会生病。对，你也不用打疫苗那样。
对，毕竟生小孩是很可怕啊！你生了之后就知道怎么养了，很可怕，很可怕。因为我有看过有人连喂奶都不会喂你
啊！你生小孩不会痛的，大家都痛过来的。他也不告诉你是生小孩捡会阴，对，他什么都不告诉你，他就觉得说你自己阳光空气水就会长大。那所以你看，他只是不断的派这些人进入校园，然后就像我一样，就是国小、国中、高中都有，甚至幼稚园都念基督教学校，就这样。
那我很好奇，就是你之后有没有长远的计划，例如说要再继续拍什么东西？
不排斥。Oh. 有这个想法，但我觉得要先有更多的东西出现嘛，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的那个探索暂时搞一个段落，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要再接触一下新的东西，我要先找到新的刺激，然后可能让我觉得有一些我还没有完成或者是我想知道更多的地方，我可能才会再继续拍，
像 CBT。
因为那个时候，
你确定他现在知道
CBT？
我知道 CBT，
你看我现在就要查了。
不用不用，我们
没有
解释，
我的意思是说。像那个很明显就是你还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他可能就是一个新的。
我们不要再让他直接拿出手机。
我吃太多了啦。
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CBT 给香草人听。Cock ball torture
啊，
对，对男生的生殖器进行折磨跟刺激，对，
哦，
对，搞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探索中呢，你也不会特别去想说，哦，那我可能这一年来发现说自己可能是 sub 啊，自己可能是 n 啊，自己可能是 s， 自己可能是动，而是你就是会好奇所有的项目之后再去找自己喜欢的项目是什么，属性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对，嗯，所以也许某一天你就会突然对一个男生说要不要来 CBT， 也许不会这样，
也不是啦，我会这样问的意思是说，像女王跟男 M 之间的互动跟沟通也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哦，嗯，对，嗯，
特别是如果他们还进入拍摄阶段，
你在拍摄的影片阶段只会看他们一直揍他，但是根本就没有看到事后的一些讨论，
对，或是表演只会看到就是表演出来的东西，嗯，但是他们事前跟事后的照顾和讨论那也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嗯，然后其实连很多男 M 他们都会忽略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他们去跟女王沟通本身就是要跨出一大步，所以我就会觉得，嗯，不知道会不会你也有其他的计划会想要
再拍。其实是有很多东西我都有想过拍，可是真的要拍的时候就觉得没有那么容易，
嗯，
因为我不觉得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在，嗯，放在画面，嗯，就可能不太适合放在画面上，包含一些可能比较私密的部分还有一些沟通的部分，嗯，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假设你们两个现在正在玩，然后你们两个就是正在沟通或者正在 aftercare 的时候，我就拿一个相机过去好像好，嗯，就是人家会觉得很紧张，所以有很多时候我都要避免这样子的那个尴尬发生，但是就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话，我就要开始想办法找其他的媒材在讲这件事情，这样
也许哪一天他觉得自己更有好好的表达的能力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对他来说更容易一点，
可以呈现的更完整，
对对，就是因为他刚刚有讲说他觉得自己在这一年来的沟通跟表达能力变好了，
嗯，
然后在这件事情上如果去跟别人谈说我希望可以拍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也许你可以更完整的传达自己的意涵，想要表现的东西是什么，
嗯，我觉得我还有蛮大的成长空间，
没关系， 你可以就是去那个国家交换一年之后未来又去 每个国家看看，
对对对，
就是，到各个地方去看看，
到处去看看，
对，就是甚至是去过日本也好这样子，嗯，对，
哦，日本的又很不一样，
对，
啊，有听小林讲过，嗯，他之前不是在日本吗，
嗯，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不管你是不是还是认为自己是 BDSM 或是你认为自己是香草人，然后你对于这些东西的体悟终究它还是会被你自己过滤留在你心里面，留在心里面的就是你认为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也是你喜欢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事，
哦，我还记得就是因为在剪这个壁纸的时候有给一些老师看，然后他们给我的回馈，嗯，然后 他有一次就突然跟我讲说我要注意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情绪，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常常会忽略掉，我觉得可能会把这支影片先做好再说，但是我很多时候我都没有照顾到我自己在参加完这些活动的一些情绪，然后有时候可能会蛮剧烈的，就可能会哭，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给自己一次跳级太多了，然后这让我很不舒服，然后后来才发现说我要慢慢的一步一步探索，我没有办法就是一下子就跑进去，因为真的会吓到我，那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反效果嘛，就是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敢一次进去。
这是你后来说那个版本很多的原因吗？那个纪录片版本很多的原因
算是之一，因为一开始我有一段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状态超级不稳定，然后也不太知道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就是有点像是我知道我想要更了解，可是我有点被吓到，有点害怕害怕，但是又想要知道更多，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人带领或者是有小林露露在我身边这件事情蛮让我安心的点是，就是我可以跟他们分享说我现在可能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或是有圈内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可能如果有其他人其他香草人想要尝试的话，就是要注意就是慢慢来，因为我给自己的期待可能就是太高，可是我可能还是被过去一些事情绑着，或者是我还没有走出来，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厉害，所以就是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嗯，
因为这个跟我们节目的宗旨一样是合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会推荐一些单纯的不是有玩乐性质的活动，然后曾经就也有人说为什么都要叫人家去那些非玩乐性质的活动，
因为就是慢慢来啊，
对，就好比台大的
第一次
就是社团讲座一样，就是
对
你有些时候你需要一些比较学术性的讨论，或者是你一开始要先从比较软性的东西去认识，
从对话开始，
对对，
不然真的会吓到，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是会吓到，因为可能我没有想象过就是会这么大，就是这个世界这么大，我有这么多可以看，然后原本的视野就是那么小，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既然我喜欢绳子，那我就应该要，你们就应该要推荐我什么绳服活动啊，如果我喜欢被 spanking 你们就要推荐我打屁股活动，哦，我们当然会这样推荐，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才刚开始进来这个社群里面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强调说先从一些静态的非玩乐行为的活动开始参加，就像你说的你怕被吓到，如果你突然就参加一个 spanking 活动，然后大家被打此起彼落尖叫声不停，你说这里都在打人啊，
对啊，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就不会看到一些比较细致的部分，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循序渐进也是很重要，就是当然还是会有人就是认为说，哦，我就是想要在 BDSM 中追求肉体的快乐，那如果我搞清楚你的诉求了之后，我就说好，那如果你会觉得说肉体的快乐跟感官的刺激大于你对知识跟了解一些东西的渴求的时候，那我当然会推荐你单纯的活动，就是你要去被打屁股啊，你要去被绑起来啊，你要去尝试更多的东西，我会跟你说那你可以去这些活动，那但是有些人他们就是会像你一样，就是他们会比较谨慎，也会想要很慢很慢的去认识这个世界，甚至是会有什么例如说神符风险讲座，例如说对话沟通讲座，像是 Della 跟 Clara 开的那个 DS 对话营造气氛那种东西，那些东西也会变得比较是，它虽然有示范什么东西，但它不是整个就是很昏暗的环境啊，或者是你就是一进去之后就只能看别人实践或是自己去尝试，这种就是它会有很大量的沟通跟对话的细节，所以他们不同的活动都会适合不同的人去参加，所以不管你是怎样的人，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你能够都在这个社群里面找到想要的是比较重要，也不要把自己吓得不要不要，或者是把自己绑那么紧，这个没有一个里程碑说哦，我一年内一定要达成去满50场活动，
对对对对，
如果没有达成我这个卡就失效，
什么卡又是什么卡BDSM 卡
闯关卡吧，闯关卡，
香草人香草人转职卡什么
几点卡，你是
几什么点
59有几点卡参加10次活动包可以换什么？
屁股打成红的几点，打成紫的几两点啊？
不是，
那是干嘛？调查有三点，
对，就真的就是人生没有成就系统啊。对，就按照
自己的步调来，就是要
知道自己的步调。对，真的。
我想问一下，刚刚都没有问到，就是你家里的人知道你拍这个东西，然后你参加这些活动？
欸，等一下，你拍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你参加这个
活动是什么活动？
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啦？
而且就是因为 我刚刚有说嘛，他前面有访问他妈妈嘛，跟他妈妈对话，然后就
是只有手真卡那一段。
对对对，所以
那一段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就是我妈那个时候其实
讲
出来
不是秘密，
我妈其实蛮害羞的。
她躺在沙发很惬意耶。
对对，因为那个状态是我原本是想要拍她，我就问，我已经跟她讲好说我想要拍她、嗯，然后她就后来就是整个就是超级害羞，然后她就说你不要拍我，不要拍我，一直讲一直讲，然后后来就跟她说我把这个镜头关掉，我只有在录音而已，因为我就是有这种镜头来对着他，然后他还速度确认说就是哎、欸，你确定你现在没有在录吼，我就说嗯对，但我其实有在录，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希望妈妈不会听散
不
会，谢谢，不
会，她应该不会。然后刚刚我家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介于知道跟不知道之间，就是
介于有跟没有之间，
对，就跟我一样。他有点他有点像是他只知道我跟他讲的那些事情，就是蛮
手真卡部分嘛，
蛮表对表蛮表面的，跟我姐知道比较多
哦、
就是过滤程度不一样。
对，就是我知道他可能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讲那么多吗？对吧？就是会徒增麻烦。他
都已经说很奇怪了，像那些客气、
啊，对啊，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很喜欢我，想说那我干嘛开硬要开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跟他讲没有好处。所以就不会讲。
那你自己心里不会觉得有哪边怪怪的吗？
就是如果别人问的话我还是会讲啊，但是我觉得我会看那个人他想要知道多少，我不会全部都讲给他听、嗯、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在跟自己身边朋友在讲说我在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会语带保留嘛，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到很确定，我很怕乱讲，然后可能就是会不小心说错了什么，就是不管是说错我自己的部分或是说错这个社群的部分，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还在一个探索阶段，我很不敢妄下定论的感觉。
嗯，但是那种介于有跟没有之间的感觉会让你觉得不舒服，
很不舒服，超级不舒服。
你已经不舒服了一年。
我超级因为我就是那种比较喜欢定下来的感觉，我喜欢有一就是一，然后就是黑白分得很清楚，我不太喜欢处在那个灰色地带，会让我觉得好像卡卡的。
哦，我懂，因为我感觉
我、啊、
对，而且我感觉他也是一个比较经验法则的，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和体验过、嗯、只是看到跟听到的东西他都没有办法去想象它、
嗯、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很多、嗯、就是尤其是在体验 BDSM 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是要试过我才知道我喜不喜欢、
嗯、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哎、欸，你喜欢这个吗，我讲不出来、
嗯、
我真的讲不出来。
嗯，所以你不舒服了一整天。
卡卡的，我不知道不舒服，就是卡卡的，
卡了一整天，
卡卡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归到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讨论这件事情变得很困难，而变成是要私底下流传的这件事情。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很厉害，可以用声音这样跟大家讲这些？
我觉得你们很厉害，你们可以指出，你们可以指出就是我的可能的盲点在哪里，这让我觉得很安心，你知道吗？就是我的那些无处安放的地方都有那个管道可以好好的放好了，这样。
我们保证没有找粉丝来上节目，
真的，真的，
保证不是，
他不知道，
绝对不是调阿卡，
对，绝对不是调阿卡，就是在活动上说要不要来上节目，
因为我真的是属于，就我很需要别人给我刺激，然后我才去思考说，我
是含羞草，
没有，我是宜人，我不是那种自己思考会思考出什么的东西的人，
哦、
我很需要刺激，这样，
嗯、哦。你看有些时候还是会跟你说这东西是不能够讨论，就是哦，我现在开始是去接触 BDSM 社群，你不能像这样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就跟人家聊这个话题然后就结束，你知道吗？
嗯，
因为你会害怕被追问啊，你去那边干嘛，
但我又讲不出个什么，我很怕被追问，但我讲不出个后续。
这边奉劝各位无聊香草人，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关他屁事，好吧，
太凶了啦，太凶了。
你只要听到我说我去了 BDSM 社群，我觉得没有去好哦，请表达你的支持。好好的，然后我说注意安全。
但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的提问也会让我去思考说，
有礼貌的话、嗯、
有礼貌的话，
他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也蛮特别的。
对，
你是不是
就是我没有想
过喜欢色色啊这样。
对，但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也会担心说，就是人家就把我贴了这个标签了、
嗯、
就在他们不了解的这个情况下，我就是那个可能会相对奇怪的人了。
难避免的。 蛮难避免的，但可能某一天你就会说，嗯 ，OK， 这个标签我就拿着，我就色咬我啊。
对，
或者是说你其实可以慢慢的不在意别人贴标签的行为，
嗯，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不管怎么贴都贴不上来。
对，我觉得，但我觉得这是很需要自信的一件事情，但我还在学习当中。
嗯，祝福，
祝
福，谢谢。如果要你总结一下你这一年的感觉的话，你会想要说什么？
我觉得我会很想要感谢我遇到的人，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遇到的人都还蛮好的，然后他们让我觉得我进入这个圈子里面是很安心，然后很有陪伴的感觉。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特质，在小林跟露露身上看到最大的就是温柔这件事情，
嗯，
就是让我知道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运作的，原来讲话是可以这样子的，然后原来有很多地方是我可以注意到的，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然后我觉得也很感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就是让我讲一下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因为其实还蛮困惑的，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进入这个圈子里面蛮孤单的嘛。一开始最一开始进入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我有点像你们，有点像大家又有点不像大家，就会
误闯森林的小白兔。
对，我会觉得说我自己有点在这个社群里面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定位我自己的感觉，嗯，就是要纯不纯的香草人要纯不纯的 BDSM 人，就是会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我觉得目前下来的体验都还蛮好的。
我希望你也要感谢你自己。
哦，好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看 就只是因为一个好奇心，可是你愿意往这个地方去走的时候，虽然你会觉得说好像身边人都在扶持你去探索这件事情，可是就像刚前面讲的说，其实你也有吓到好几次，你没有因为吓到的说啊，我总短好，先我换个主题好了。
其实付出最多勇气的是你自己。
对，我们觉得你很棒，所以才想邀请你上节目。我们今天谢谢球球来，
谢谢，
然后也祝福他出国交换一路顺风，謝謝，然后在那边过得很顺利，参加活动也很快乐，
对，身心舒适，
对，快快乐乐，没有烦恼。
好的，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记得每周五下午5点收听 Sub 有一种 Subway， 拜拜，
拜拜。嗨，我们是 Sub 有一种 Subway， 我们每周五都会上架新的一集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觉得有帮助的话，可以到 IG、脸书还有推特追踪我们，也可以小额的抖内我们，请我们喝杯红茶。我们最近也开放了定期赞助的方案。希望可以支持我们推广更多 BDSM 相关资讯跟想法，赞助抖内网址点入收听连结就可以找到咯。